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3月22日，公元2001年5月14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栏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西藏全国足球队与格陵兰冰岛足球队下周正式揭晓是否在哥本哈根举办一场足球友谊赛。东土耳其斯坦独立组织强烈反对香港商界代表团访问新疆。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时报消息，去年曾经轰动一时的有西藏僧人参加拍摄的电影《悲》剧中，主要阐述了这些僧人为了争取看到98年世界杯足球赛所克服的艰难坎坷。如剧中所演的相异志，西藏全国足球队和格陵兰冰岛足球队将于6月30日在丹麦首府哥本哈根举行一场友谊赛，同样面临着必须克服的重重困难。世界最大的岛屿格陵兰冰岛为丹麦属辖的自治区域，居住印度、尼泊尔、欧洲等国流亡西藏青年组成的西藏全国足球队于1998年成立。1999年，该足球队同意大利足球队进行过首次足球比赛。前丹麦足球队员 Mike Nybrown 与去年邀请西藏全国足球队和格陵兰冰岛足球队在丹麦进行一场足球友谊赛，并且计划于6月30日在首府哥本哈根举行。而哥本哈根足协日前表示，是否决定举行这场足球友谊赛将于下周正式揭晓。中共当局为了阻止这场友谊赛，对丹麦足球协会持强烈不满的态度，但是丹麦足联表示，西藏全国足球队和格陵兰冰岛足球队是国际足球组织的一部分，对于是否组织比赛将由双方来做出决定，任何人无权干涉。西藏全国足球协会秘书长嘎玛欧柱表示，驻哥本哈根中国大使馆曾经强烈要求丹麦足联停止这场友谊赛。中国方面提示，这将会使哥本哈根同中国间的外贸关系受到严重影响。嘎玛欧柱强调，他们在争取进行足球友谊赛没有任何政治目的。驻印度首府新德里中国大使馆发言人指出，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所谓的西藏全国足球队。
多威社消息，新疆独立组织在本月13日向香港新任政务司司长殷权发出警告，反对他20日率领香港商界代表团访问新疆，并恐吓他必须加倍小心，指香港商业的活动会造成新疆民族冲突，影响维吾尔族居民就业。据悉，为响应中央西部大开发的号召，曾荫权将于本月10日至29日率领包括政府官员、商界企业高层等超过200人代表团到内地及西部多个城市进行考察访问，预计于下周六将到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财政司司长连锦松一会参与部分北上访问行程，代表团成员将包括本港部分知名富商。总部设于德国慕尼黑的东土耳其斯坦信心中心表示，反对北京当局借用开发西部为名，在香港等地引入外来投资，同化东土。身在瑞典的疆独组织东土耳其斯坦信心中心发言人迪利夏迪14日接受香港苹果日报查证有关警告言论时，语带威胁地说， 对于张英权一行访问新疆，我们只是在境外抗议，但境内的反对声音很大，我们没有能力控制他们做什么，会不会有武装冲突？我不知道，每年也有很多的武装冲突。迪丽下地希望港府不要再被北京当局欺骗，马上取消曾荫权率领的西行之旅。他说，一旦引入外商投资，必定出现大规模移民潮，不但令新疆汉化，阻碍当地民主发展，更会引发维吾尔族人民与外来汉人之间的冲突。他更语带威胁地警告即将赴新疆考察的港商代表团要加倍小心，不排除会遭遇武装冲突。除反对港商到访新疆外，该中心又反要求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可以为新疆这个维吾尔自治区出头，以体现并非事事受控制北京的一国两制。他说，如果香港要投资，应该在新疆民主化上发挥角色，改善原民主的就业问题，不是只限北京说开发。东土耳其斯坦信心中心还要求香港向北京提出三点要求，包括一，改善现实超过70%原住民失业的问题；二，放宽当地的宗教自由，保障基本人权；三，新疆企业单位可以独立与港商联系，无需经北京控制。但政务司司长发言人表示，港府至今并没有收到有关消息，故对未经证实的消息不做评论。但发言人强调，港府代表团此次赴新疆访问是获得当地政府邀请，事前双方亦进行过详细商讨。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欢迎收听我台设立的听众研究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我台将在每周星期日的听众研究节目中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为了使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声援西藏问题的各界人士能够准确地听到西藏人民的声音，我台将每天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节目每天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节目：西藏，拉萨时间早上开播时间为7:15，晚上开播时间为8:15；印度，早上开播时间为5:15，晚上开播时间为6:15；尼泊尔，早上开播时间为5点，晚上开播时间为6点。广播波段为早上7.195千赫或7.180千赫41米，晚上15.705千赫19米或17.530千赫16米。我台的联系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athan Building Gangjin Kishun Dharamsala 176215 HB India。 收听我台的电脑网址是www.vog.org， 我的email号是 voghmedia.tibet.net。 如果用电话联系，请拨打0091189222384或00911892178179。欢迎各位到时收听。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栏目中，请继续收听由王立雄先生原著的《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钥匙》。近年北京的藏式官员对于达赖喇嘛彻底否定，强调与达赖之间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反达赖运动在这种斗争哲学指导下不断升级，使藏人的感情不断地受到伤害。事实上，只要达赖喇嘛一天不回到西藏，西藏的百姓一天 与其丧失处于分离，西藏问题就不能算解决。北京打算未来另立达赖的计划其实难以如意。十四世达赖喇嘛已经宣布，如果他在流亡中去世，他的转世灵童不会出生在中国控制的地区，因为转世灵童的任务是继承前任的事业，不可能是毁坏前任的工作。北京当然可以不理睬这种说法而强行另选达赖，然而按照西藏活佛转世的规则，前世活佛生前对转世的意愿和指示是确定其转世灵童最重要的根据。此事达赖喇嘛已经把话说得如此的明白，北京立的下世达赖喇嘛就不会被藏人接受，那将不但实现不了北京的期望，还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对抗。所谓得人心则得天下，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不在发展了多少经济，而在于是否能收服藏人的心。即使仅从治国猛烈的角度出发，北京也应该重新审视目前的路线，以一个达赖喇嘛为敌，换来几百万藏人离心离德，到底是不是明智之举？作为坚持无神论的共产党人，尽可以把达赖看作一个肉胎凡身的政客，但是作为国家的管理者，却应该去设身处理解西藏的宗教，尊重藏族人民的情感。既然古代帝王都知道公心为上，一个号称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更不应该只会使用权力。目前能够对六百万藏人起到最大作用的公心，莫过于把达赖喇嘛的斗争变为合作，在对话与协商中寻找一条双赢之路。何况与达赖喇嘛实现和解，给西藏宗教自由发展的空间，受益的不仅是西藏，更多的可能还是早已处于信仰真空的汉地。北京会说他给达赖打开过大门，是达赖自己的顽固不化使他失去了机会。然而我认为80年代双方接触失败的原因不应归属达赖喇嘛，胡耀邦那时所开的条件仅仅是解决达赖喇嘛的个人待遇，却不是解决西藏问题。如果达赖喇嘛同意到北京当一个有职无权的副委员长，那只能被视为受降招安而不是合作。他已经为坚持西藏的要求流亡了几十年，身为西藏的灵魂和藏人的领袖，他除非是丧失了理智，否则无论如何不可能把那一种失责视为机会。因此与达赖喇嘛的合作不能只是针对他个人，而是要回应他关于西藏的主张，满足他要为西藏争取的利益。不过对这一点，人们似乎已普遍丧失了信心。北京与达赖及其追随者间好像找不到共同的点，存在的只是截然相反的立场和不可弥合的差距，走进死胡同似乎是必然。其实仔细地调查一下双方提出的要求，并不能构成根本的矛盾，甚至不住在统一的领域，没有发生冲突的必然性。北京要保证的是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邓小平的说法是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达赖喇嘛则是这样表达自己的目标：我并不需求西藏的独立，我过去多次提出，我需求的是西藏人民能有机会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以保存自己的文明、独特的文化、宗教、语言、生活方式，并使之发扬光大。我最为关心的是确保西藏人民及其独特的佛教文化遗产。请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栏目。下面再重播一遍今天的内容提要：西藏全国足球队与格陵兰冰岛足球队下周正式揭晓是否在哥本哈根举办一场足球友谊赛。东土耳其斯坦独立组织强烈反对香港商界代表团访问新疆。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 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下次节目再会，扎西德雷。